把台湾有一点的消息给各位报告一下，那么让大家呢能够在祷告里面纪念。第一就是韩伟弟兄，他犯这个脑里面的恶性的 cancer， 那么经过这个手术了以后呢，就发现这个 cancer 已经到这个脑的这个两半的里面，所以上面取掉，下面不能取。那么所以呢弟兄姐妹要纪念他，为他祷告。他现在信心很好，所以嘛还是很喜乐，那么心里面还是很平安。巴不得神能够在这样一个世代里面能够医治这位弟兄，让这位弟兄将来能够继续被神所重用。所以请大家纪念他，韩伟弟兄。那么第二呢，就是张明哲弟兄，已经是从国科会主任委员已经是下台了，那么他呢不久就要到你们附近来做工，那么大概在七月的时候就住在伯格里。那么他张明哲弟兄在台湾带领校园团契这多年，那么我们看见校园团契在台湾这实在是做了很奇妙的工作。那么张弟兄呢预备在他70岁这一段呢能够写一点东西，那么因着这样的缘故呢，他就准备到 Berkeley 比较安静，那么这样呢他以后他会去住在 Berkeley， 请大家也纪念他，让他继续在晚景的时候呢也能够有一段时间继续被神所用。那么这是关于张明哲弟兄。那么我知道这两位都是你们大家都很敬重的，巴不得神能够施恩在他们的施恩在他们的身上。那么我上个月在4月我在法国讲道，我在法国讲道，我发现在海外也有一个这样属灵的教会，他们的做礼拜很简单。他们做礼拜怎么样呢？做礼拜开始了，那么就是一个一个起来祷告，一个先那么祷告到会已经很火热了，以后就讲道，讲道完了就结束。他们的礼拜是这样一个方式。那么那一伙人呢有很多都从大陆出来的，所以可见的大陆操练了一些会祷告的人，所以那一些老太太老弟兄呢都是很会祷告，非常会祷告。那么所以他们的聚会的方式非常的简单，这是我在法国所看见一个很特别的情形。那么弟兄姐妹也纪念到欧洲，盼望他们在那里呢也能够把福音呢能够带遍在国外的一个地方，就是请大家也纪念祷告。那么这个这次来比较短一点时间，因为我们在台湾在南部盖了一个很大的 camp 营地，比较讲究的一个营地，可以住几百人。那么现在把住盖了4个建筑，一个建筑是一个大礼拜堂，一个建筑可以住200来人的一个大宿舍，一个建筑盖了客室跟餐厅，一个建筑盖了传道人的宿舍。那么这个在8月初的时候就要举行奉献，我知道有一些也是从南部来的，会纪念这个工作。所以巴不得神使用那个地方能够造就更多的人。那么我在2年多前开始了一个门徒训练中心，那么在8月初的时候呢就预备有第一次的这个毕业典礼，那么第一次的学生已经出来了，那么已经都被神所用，所以很感谢主。那么这一次海宣的聚会呢用作黑夜以身白昼将近。关于黑夜这两个字呢，我想就是讲世界的情形，因为今天世界的情形有很多的问题就不知道怎么解决，好像说这个人口一直膨胀，不知道膨胀到什么地步，好像这个环境一直污染，那么不知污染到什么地步，那么这个国跟国之间的冲突，那不知道冲突到什么地步，那么政治上面的一个矛盾也不知道矛盾到什么地步，那么我们看以色列跟亚拉伯当中的一个问题也不知道到什么地步，那么我们想呢这个
政治没有答案，政治没有答案，只有什么才是答案呢？百昼就是主耶稣基督来，这才是一个答案。所以这一次我比较没有往着这个宣道的一个方向去走，那么我往着这个一点灵性上面的一个方向去走。因为我们这一次有孔保罗牧师，他是多年里面我很认识，他是一个主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宣教师。那么这一次在这个地方呢，他一定会带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帮助，所以我们要为他祷告。那么早晨呢，也有周伯达长老，我们上两届呢，他在这个地方带晨更，也给各位得到很大的帮助。那么我们求主也使用这一次聚会，叫大家一同蒙恩典。那么今天晚上我要给各位看阿摩斯书第二章，阿摩斯书第二章。阿摩斯书是在约拿书的前面，阿摩斯约拿书的前面，就是两段圣经，1074面，第二章第四节，第二章第四节，阿摩斯书第二章第四节，耶和华如此说：犹大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厌弃耶和华的顺回，不遵守他的律例。他们列祖琐碎从虚假的偶像，使他们走迷了。六节，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随缘。阻碍谦卑人的道路，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亵渎我的圣名。再看第四章第一节，第四章第一节，你们往撒玛利亚山如巴山母牛的啊，当听我的话。你们欺负贫寒的，压碎穷乏的，对家族说：拿酒来，我们喝吧。再看第五章第二十一节，五章二十一节，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严肃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顾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要使你们的歌唱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再看六章第四节，你们躺卧在象牙床上，书生在塔上，吃群中的羊羔，奔里的牛犊，弹琴鼓瑟，唱消闲的歌曲，为自己制造乐器，如同大卫所造的，以大碗喝酒，用上等的油抹身，却不为肉色的苦难担忧。我们就念这几处圣经。我一共在这里有五次的讲道。那么今天晚上呢，我要给各位看阿摩斯书，从二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那么在这里呢，给看见阿摩斯所写的哀歌，这是今天晚上。那么明天早晨呢，我要给各位讲一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也许很普通，但是我兄弟一直觉得很不普通。为什么不普通呢？如果对这个罪的问题没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我们很可能在这里讲到其实是在犯罪，很可能我们在那里唱诗也是在犯罪，很可能我们把几个钱放在奉献箱的里面，我们也是在犯罪，也是在犯罪。所以明天早晨有一堂信息呢，我要给弟兄姐妹提到关于罪的本质的问题。因为我一直发现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对罪这个字的定义呢不是太清楚。为什么不是太清楚？很多人对罪的看法，一位什么是罪，一位就是说谎是罪，偷窃是罪，妒忌是罪，那么骄傲是罪，这些都是罪。其实这些都是很不是很最重要的。那么最重要什么是罪呢？就是明天早晨呢，那么我要给过大家一起思想的。那么我把这两个题目讲完了以后呢，明天晚上我讲主耶稣基督再来，就讲百昼将近的这件事。 那么到了后天晚上呢，我才提到现在教会进到黑夜里面。那么最后一天呢，我才讲到这个传福音的事情，讲到传福音，我一共五堂的一个信息，把这个内容呢给各位做一个简单的做一个思想。那么在这个刚才我所念的这段圣经，在五章一节到三节，五章一节是说以色列啊，要听我为你们所做的哀歌。那么圣经里面讲到哀歌呢，除了阿摩斯所做的哀歌以外，还有耶利米呢也写哀歌，两个人都写哀歌。那么这两个人所写的哀歌不太一样，这个耶利米所写的哀歌呢，那么这是犹大还没有亡，还没有亡，那么神就借着耶利米出来警戒，所以耶利米呢，他除了写耶利米书的以外，他还写耶利米哀歌，这是犹大没有亡。那么这个阿摩斯的哀歌呢就不一样了，阿摩斯哀歌是在以色列没有亡，以色列没有亡呢，神就借着阿摩斯来写哀歌，那么也借着阿摩斯呢对当时的这个以色列人一个警，以色列国一个警戒，一个警戒。所以阿摩斯所写的哀歌，这是对以色列的警戒；耶利米所写的哀歌，这是对犹大的一个警戒。好像什么？好像说敌人的飞机还没有到，那么就发警报。所以这个警报就是一个警戒，警戒什么呢？警戒说敌人的飞机要来了。那么照样，这个阿摩斯写的哀歌，也就是说什么？就警戒，警戒说什么呢？这个敌人就要来了。那么耶利米所写的哀歌也是警戒，这个警戒，这个灾难也就要来了。那么当时阿摩斯所写哀歌，那个时候谁做王呢？是约押斯的儿子，这是在第一章第一节。约押斯的儿子耶罗伯安，他当时在做王。那么那一个时候，这个阿摩斯他在做神的默示，他就写这个哀歌。可是我们看见与当时的光景不合，为什么与当时的光景不合呢？因为当时那个时代是一个很成功的时代，那个时代最少有三种成功。第一种成功呢，就是军事成功。军事怎么样成功呢？如果你去读阿摩斯书的时候呢，你就看见那个时候啊，耶罗波安在做王。耶罗波安做王，他们成功到什么地步呢？北就一直打到了伊朗，这个南一直打到了哪里呢？打到了这个埃及，所以把那个时候的版图扩张得很大很大，北到伊朗，南呢就到埃及，所以那个时候这个国家的版图扩张很大，这是军事成功。那么第二种成功是什么成功呢？第二种成功是政治也非常成功。怎么样政治非常成功呢？如果你去练这个历代上下，一直练这个列王上下，你就看见一种情形。当时他们做王，有的人做三年两年，有的人甚至做几个月，做几个月。可是这个那个时候啊，耶罗波安做王做多少年呢？不是几个月，也不是几年，做多少年呢？做41年。所以呢，可见的说他的政治也成功，因为政治成功呢，所以这个王位做得很久，他统治这个国家也统治得很久。那么还有一个，他什么成功呢？经济也很成功。你看，军事成功，政治成功，经济也成功。你从在第三章，你在15节就可以看得出来。第三章第15节介绍，那个时候呢，他们过冬有过冬的房屋，过夏有过夏的房屋，他们有象牙的一个房，有象牙的房屋，他们有高大的房屋，所以那个时候经济一定很好。一定很好，好像说美国的经济很好，经济很好，所以人人的住家都很舒服，人人的住家都很讲究，每一个人呢，他们都有车子坐，每一个人呢，他们的享受都是很高级。那个时候过冬天有冬天的房子，夏天也有夏天的房子，还讲到说他们有象牙的房子，讲到说他们有高大的房子。那么既然那个时候呢，他们有这样一种享受，
一定是经济很繁荣。如果经济不繁荣，哪里有说过冬有过冬房屋，过夏有过夏房屋，有象牙房屋，有高大房屋？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实在很成功。怎么成功？军事成功，政治成功，经济也成功，通通成功。那么虽然有这么成功，可是这一个阿摩斯泼他们的冷水。为什么泼他们的冷水？他就写这个哀歌，就写这个哀歌。那么这个哀歌就是警戒以后有没有应验呢？过五十年他们就被亚述所灭，过五十年这个以色列就亡，以色列就没有了，就没有。那么刚才我们念了二章跟四章五章跟六章，在这三章圣经里面我只有看两种情形，一种情形给各位看这个社会情形，一种情形给各位看教会情形。也可以说那个时候呢，你说社会已经来到黑夜已深，你说教会也已经来到黑夜已深。所以我们从阿摩斯刚才所读的这几处圣经来看看社会是不是黑夜已深，这个教会也是不是黑夜已深。那么在二章六节跟七节他讲几句话，讲到为银子卖艺人，为一双鞋卖穷人，卖穷人。那么看见穷人头上的灰，他们都会随缘，就是还有他们阻挡谦卑人的道路，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那么再有呢，讲到巴山的母牛。所以从二章一直到第四章，你这几节圣经的里面，一个二章六节跟七节，一个四章第一节，我们就看见了当时这个社会实在已经黑夜已深。那么他在二章里面讲卖艺人跟卖穷人，为银子卖艺人，为一双鞋卖穷人。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没有怜悯的心，没有怜悯的心。就说那个时代的人心很冷酷，非常非常的冷酷。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米迦书的里面第六章看见神所要的是什么？不是千千的公羊，神所要的也不是万万的油盒。那么神所要的既然不是千千公羊，不是万万油盒，神要什么呢？神是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来去跟他同行，跟他同行。那么像这样的话，旧约很多。好像说旧约里面，你在摩西五经里面看见他写律法，律法书里面记载什么呢？他一直教导你，如果是收麦子，但是要记着一件事，就是你田里面你不要收割干净。那么为什么说不要收割干净？你要留一些在那里。留一些在那里是什么？因为这个社会有穷的，这个社会有寡的，就是有穷人有寡妇。你留一些在那里，你让那些穷人让那个寡妇他们有得可以吃，有的可以吃。那么还有呢，吩咐什么？有接待的你不能够推迟。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就是说，有的你要看顾没有的，这个富的你应该看顾穷的，应该看顾穷的。那么这是什么呢？这是怜悯的心。因为有怜悯的心，有才能够看顾没有，富才能够看顾穷。如果一个人没有怜悯的心，有他不会看顾没有，富他也不会理那个穷，理那个穷。可是今天的社会，我们看见冷酷的一面。你从哪里看见冷酷的一面呢？因为盗贼抢匪，杀人越货，伤天害理。那么这些犯罪的勾当，虽然说是那一些不务正业，是那一些游手好闲，然后这些人干的，但是也有一些是什么呢？也有一些呢，并不是这些人干的，有一些是那一些走投无路的，因为走投无路，一时糊涂才干出这种杀人越货、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所以 今天这个社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虽然说是游手好闲、不修无术、无恶不作这些人干出来的，有时候也不一定，有时候是那一些走投无路、是逼上梁山才做出这些事，这就是这些事。那么我们如果照圣经所说，人有怜悯的心，有怜悯，人有怜悯的心，你有看过没有？你富，你帮助穷，帮助穷。如果人能够有这样怜悯的心，今天这个社会就不知道会减少多多少少那种犯罪的勾当。今天这个监牢呢，也就不必有人满之患。今天这个法院呢，也不必说案件堆积如山。对，不计堆积如山，所以今天这个社会也不必有一些人跑上助自杀的途径。这可是今天社会没有怜悯的心，没有怜悯的心，有不会看顾没有，富不会看顾穷的。所以我们看看今天这个社会会落到这样一个地步，这社会的情形，卖了艺人，卖了穷人，这是讲到人心实在是冷酷。实在是冷酷。那么还有呢，他说看见穷人头上的灰都属于眼，穷人头上灰都属于眼，这是讲到人很自私，人很自私。你看今天人自私，自私都是为着自己，就是顾着自己，他就不会顾到别人。好像我从前住在上海，我就曾经看见过一个这样的事，一个这样，有一个年轻人，他是一个电线的工人，他经过虹桥的时候，就在那里看见那个电线、那个电话线，那么就一直在那里看，一直在那里注意。以后呢，日本宪兵从那里经过了，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他抓了。那把他抓了，结果呢，就问他：“你到底在那里做什么勾当？你到底你有什么企图？”他说：“没有，我是电话的这工人，所以看见这个电线拉。”他的什么样子我才能够去休息，才能够知道他的好坏。但是他日本兵怎么会相信呢？日本兵不会相信，就问他你住在哪里，他说他跟他哥哥同住，又就把他的哥哥叫来问他的哥哥，他的哥哥怕被连累，就给他说他弟弟做什么他不知道，他已经多少久跟他不在一起，又日本兵说你说谎，又当天就把他抓去枪毙。那么你看他为了顾自己，他就不会顾别人，不会顾别人。可是在这里呢，穷人头上的灰也随缘，穷人头上的灰也随缘。这是什么呢？就讲到人自私，而且剥削别人，剥削别人，伤害别人，剥削别人，伤害别人，来去满足他自己，为着满足他自己，失去怜悯的心。怜悯，而且变成残忍的心，今天这个社会是会落到这样一光景。那么还有呢，讲到阻碍谦卑人的道路，谦卑人，谦卑这两个字，我常常说，断断不是态度，不是态度。有很多人他的态度实在很好，其实他内心里面比谁都高傲。那么谦卑这两个字呢，也不是言语。也不是言语，动嘴的就说啊不敢当，所以谦卑也不是言语，也不是言语。那么谦卑这两个字到底是什么呢？如果你从圣经去看，有一幅图画是说什么呢？那个沙拉夫用两个翅膀遮脸，用两个翅膀遮身体，遮身体，这个遮脸就是表示敬畏，遮身体的就表示没有自己。没有自己。所以谦卑是什么意思呢？谦卑就是没有自己。所以神要什么人来去做沙拉夫呢？沙拉夫是侍奉在耶和华的面前，那么神要怎么样的人才侍奉呢？就要那一个敬畏神的遮脸，要那一个谦卑的遮这个身体，自己没有了。那么还有一幅图画，我前天我在进经会的地方我就特别提到这一个以西结第四十七章，以西结第四十七章，讲到一个人量一千肘，水就到花子菇；量一千肘，水就到膝；量一千肘，水就到腰；量一千肘，水就到这个整个人就慢慢。 那么你看水到花子骨是这么深，水到膝是这么深，水到腰是这么深，水到头是这么深，就越来越深，越来越深。那么今天呢，所谓灵性越来越深，什么叫做灵性越来越深？越来越深，灵性越来越深，断断不是圣经知识加多，灵性越来越深，断断也不是属灵地位越来越高，也不是。那么什么叫做灵性越来越深呢？越来越深就是没有自己。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自己没有了，自己或者减少了，来到花子骨这一部分减少，来到膝这一部分减少，来到腰这一部分减少，来到头顶整个人减少，就自己没有了，这是灵性的一个深。所以耶稣基督他吩咐人要跟从我救得如何？要跟从我救得舍己，救得舍，救得舍己。所以谦卑人的道路是什么呢？谦卑人的道路是舍己的道路，就谦卑。所以阻碍谦卑人的道路，谦卑人的道路就是舍己，就是舍己的一个道路。那么这里讲到阻碍谦卑人的道路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呢？因为什么叫做舍己的人呢？一个舍己的人就是一个能够退让的人，一个舍己人就是一个对能够对人容让的人。所谓舍己就是对人能够退让，就对人能够容让，这叫做舍己。但是这些作恶的人呢，他们就把这一伙人当作可欺的对象。为什么？因为这些人处处容让人，这些人处处的这个退让人，所以这个作恶的人今天就把这些人当作可欺的对象，所以就叫这一些人吃亏上当。所以结果今天人在这个社会，因为你谦卑，你没有自己，你就容易谦卑，你就容易呢吃亏，你就容易上当。那么因着这样缘故呢，所以今天呢就叫这些人以为说这条路走不通的，今天要在这社会里面过日子，要在这社会里面做人，你退让你容让这条路走不通的。那么既然这些本来走这条路人有一天他们感觉到这条路走不通，所以这个社会烂仓就越来越大。今天这个社会呢，这一种那种为非作歹的光景呢，就越来越广泛。那么今天这个社会就是如此的，他以为什么呢？他以为谦卑人可欺，他以为谦卑人容易上他的当，这个社会是这样。还有不止同一个女子行淫，同女子行，这是家庭的问题，这是家庭的问题。我常常听说这一代不如那一代，这一代不如那一代。可是现在呢，现在是怎么样呢？现在是这一代跟那一代一样，那一代一样。怎么样说这一代跟那一代一样呢？所谓说父不父子不子，父不父子子不子，子不子，就是父不教子不孝，子不孝。那么这个孝子不是孝敬那个孝子，这个孝事那个孝子，就是孝子一样，就是孝子，就是说子不孝，就是儿子不像父亲，就像不像那个不像父亲。那么是这个儿子不像，不像父亲。我们今天看见父亲的教育是榜样很要紧的，这个每一个人都知道，每都知道。我们今天讲权威，讲权威，权威是从哪里来的？权威不是从颜值来的，权威从哪里来的？权威是从榜样来的。牧养教会也是一样，牧养教会的这个传道人就得有权威，可是这个传道人有权威，他并不是从言语来的。这个传道人有权威呢，他是从哪里来？除了呢，他跟神的关系，还有呢，就是从榜样，因为神的话他身上能够做出榜样，这是从榜样来，这是从榜样来的。我收到了，看到一封信。一封信，那么这一封信呢，是一个台大的学生，台大的学生，他写给他父亲的， 写给他父亲。他给他父亲说什么呢？他给他父亲说，他说你呀、跟这个妈妈从早就吵到晚，从我们小就吵到大。他说既然是如此，你还有什么资格来去训我们？你还有什么资格来去叫我们？来去叫，有什么资格训我们？有什么资格来去叫我们？因为你跟妈妈从早吵到晚，从我们小吵到大，吵到大，你有什么资格来训？你有什么资格来叫？所以可见说这个榜样从哪里来呢？这个榜样权威，这是从榜样出来的，从榜样出来的。那么今天这个社会怎么样呢？今天这个社会我们就看见一个情形，上一代坏，下一代也坏，也跟着坏。为什么缘故呢？因为下一代跟着自行淫淫乱的问题今天很严重，今天实在很严重。你看报纸、电影、报纸、广告，广告尽是使用一些色情的文字，色情的文字尽是使用一些色情的一个图画，色情图画。电影我们看见什么呢？有色情你才能够卖座。杂志有色情你报本才能够增多，还有广告有色情你才有吸引力，对，才有吸引力。所以今天你望着那个报摊去看看那些文字的东西，文字的东西那么都是跟色情有关，跟色情有关。那么这个不过是说出什么呢？说出人性的黑暗，人性黑暗。生意人不够利用这种人性的需要而已，不够利用人性的需要而已。那么现在这种淫乱的普遍已经到什么地步呢？贞操这两个字好像从这个西国人脑子早已经搬开，贞操这两个字从中国人脑子的里面一样也是搬开，一样也是搬，而且几乎的完全不存在。现在我们看见在目前的情形是什么情形呢？未婚的男女他们随便的关系，已婚的男女也随便的一个关，随便的关系。所以这种光景到什么地步呢？大人光景像狗一样的滥交已经不以为是羞耻，已经不以为羞耻。所以今天这个社会黑暗，你就看见烂疮就越来越大，就除去神对今天世代的愤怒，对今天世代一个愤怒就越来越可怕，越来越可怕。这是社会的情形，在第二章第六节跟第七节所讲的。那么第四章第一节呢，他说巴山的母牛跟家主，巴山的母牛跟家主，跟家主，巴山的母牛这是一表做太太，家主的这是一表做丈夫，一表做丈夫。你看太太女人的被造，神看见亚当都居不好，所以去造一个男，造一个配偶要帮助他，就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女人呢，按照圣经当时看见女人的被造是做帮助，做帮助。所以中国人才有讲到说什么呢？中国人才有讲到说内助，内助。那么这个帮助，这个内助到底给什么帮助？给道德上面的帮助。那么到底给什么帮助？给在事业上面的帮助。所以应该是给道德上面的帮助，应该是给事业上面的帮助，给道德上面的帮助。弟兄姊妹，人最真的一部分，最真的一部分不是人别人可以看见，人最真的一部分只有他的配偶才能够看见。最真就是说人最真的一部分不是在公开的场所，人最真的一部分应该是在家庭的场所，人最真的一部分不是在光里面的一个环境，人最真的一部分应该是在暗里面的一部分，暗里面一个环境。那么我们看，在所以啊， 能够看见他最真的一部分是谁呢？能够看见他最真的一部分不是朋友，能够看见最真的一部分也不是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看见他最真的一部分是谁呢？就是他的配偶，是他的丈夫，或者他的妻子，或者他的一个妻，或者是他的一个妻子。那么我们从这个地方看，如果说妻子巴山的母牛能够作为他的帮助，能够纠正他的缺点，好叫他的人品，叫他的性格能够更加的完善，更加的完善。那么不但是做道德上面的帮助，还做什么帮助呢？还做事业上面的帮助。事业上，你看一个男人事业成功需要帮助，事业失败也需要帮助。为什么事业成功需要帮助呢？才不至于叫他得意忘形。事业失败也需要他帮助，才不至于叫他意志消沉。意思这需要帮，这需要帮助。可是你看一个巴山母牛，按理他应该在配偶的身上做这样的工作，可是今天你看见怎么样呢？他们你们欺什么？你们这个欺负贫寒，压碎穷乏，要不欺负贫寒，压碎穷乏。他说你们不但是男的有份，女的也有份。因为他在这里用你们两个字，那么既然用女人两个字，所以欺负贫寒，压碎穷乏，不但是男人做的，也是女人做的，也女人做。所以这里用女人压碎跟欺负，这是不应该的事情，不应该的事情。就意思说这一些不应该的事情是你们一起做的，不但是男做也是女做，而且是男跟女联合起来做，所以叫做你们，叫做你们。那么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女人好虚荣，好虚荣，讲究过分的打扮装饰，时髦场面，人有我也有，人要我也要，人要我也人要我也要。那么今天呢，一些不像话的男人，他为着去满足这些女人的虚荣心，他就去压碎，他就去欺压，就欺压。那么我们看，他就去压碎，就是欺压。所以呢，就不顾到法律，也不顾到良心，良心。那么用着不正当的手法去谋取、去榨取，来去满足巴山母牛的虚荣心，巴山母牛的虚荣心。所以他在这里看见这个社会是这一种光景。今天这个社会是如此的情形，社会的黑暗已经是深，已经是深。那么第二呢，他讲教会，他讲教会二章第四节讲到厌弃训诲，顺从什么呢？顺从虚假的偶像，虚假的偶像。那么他讲教会什么呢？他在五章二十一节，我厌恶你们的节期，跟严肃会。严肃会。那么最后他讲什么呢？讲你们不为肉色的苦难担忧，苦难担忧。那么刚才那一部分是对不信的人讲的，讲到不信这个社会黑夜已经深。那么这里这一部分呢，这是对信的人讲的，讲到犹太人，这是讲到教会，光景黑夜已经深，已经深。那么他说厌弃顺诲，厌弃顺诲，顺从虚假的偶像。一个是厌弃顺诲，厌弃顺诲。马拉基有一样的话，马拉基第一章第十三节，如果你去看的时候呢，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又说这些是何等繁琐。对对，马拉基一章十三节，并且怎么样，并且嗤之以鼻，这些是何等繁琐，并且嗤之以鼻，就是马拉基一章十三节所说的。什么叫做这些事呢？这些事呢，就是属灵的事， 这些事呢，也可以说就是敬虔的事，敬虔的事，这些事也可以说我们追求的事，追求的。所以这些事何等繁琐，就是属灵的事、敬虔的事、我们追求的事，追求。这些事什么呢？我拿出一两样来讲。好像圣经里面给我们讲到什么呢？讲到我们要离开道理的开端，我们进到完全的地步。圣经里面讲，圣经里面讲到完全，要完全到什么地步呢？如同天父的完全。你要完全，你要如同天父的完全。这是耶稣在登在这个马太五章里面最后一句话所讲的。那么还有这些是什么呢？保罗书信，保罗书信讲什么呢？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这些事也有这些事。什么叫做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呢？这个话的意思是说，我不愿意做的，我能够不做；我愿意做的，我能够做。当时保罗所说的，我好苦啊，愿意做的不能做，不愿意做反倒去做。反倒去做。但是一个人如果攻克己身，所谓攻克己身，就是说不愿意做我能够不做，愿意做我能够做。但是今天不是，今天呢，我们看见很多人很苦恼。怎么样苦恼？这个发脾气是不愿意做，我们不愿意发脾气，因为脾气一发，可能好像放一把火，把做起来的工程完全就烧毁。脾气一发，把两个人本来很好的关系立刻就破坏。这个脾气一发以后呢，会分泌一种东西，把胃里面的神经破坏。所以不愿意做，但是反倒去做，反倒去。那么怎么不愿意做，反倒去做呢？好像说妒忌。妒忌是下流的东西，为什么呢？你妒忌一个人，与你何补呢？妒忌一个人，与你何益呢？但是你就不妒忌，他就偏偏要妒忌，不愿意做，反倒去做。那么我愿意做，也倒不能做。什么叫愿意做，倒不能做呢？你本来你应该谦卑，但是谦卑不来；本来你应该忍耐，你忍耐不来；本来你应该自卑，你自卑不来。不愿意做，你不能做。你不能做。那么这是这些事。那么这些事还有什么事呢？就是建造教会。教会是身体，身体是什么建造？就是肢体建造起来。这些事，那么所以马拉基里面说这些事，这些事有灵性上的事，有侍奉上面的事，这一些事。可是我们觉得很繁琐。什么叫做很繁琐？麻烦。繁琐就是麻烦。我属世的事情已经够烦了，我还要加上属灵的事情来烦。属灵事情，属灵事情来烦。不要说这个完全如同天父的完全做不到，攻克己身，叫身负我，我也做不到。那么肢体呢？是配搭，我更做不到。怎么样做更做不到？我跟我自己的家人相处都困难，你还要叫我去跟教会那一些张三李四、互不相识的人去配搭，这个就更困难。那么你一觉得困难，你就觉得麻烦，教会很麻烦。你看什么叫做完全，什么叫做攻克己身，什么叫做跟肢体相配呢？你看这些，我已经忙这个社会已经来不及，我还要去忙你教会。我这个社会呢已经叫我吃不消，我还要去应付这个教会。到最后怎么样？就嗤之以鼻。嗤之以鼻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话的意思就是对属灵的事情不当作一回事，就是对属灵的事情而且讨厌。所以现在呢，很多的基督徒，我们就跟当时的光景一样的。怎么跟当时光景一样的？来礼拜叫我听听到花一点时间就还可以，出去的时候丢两个钱在奉献箱里面，我还做得到。至于要我这个要我那一个呢，那么我就不能够惹上这许多的麻烦，并且嗤之以鼻。这是教会。那么还有什么光景呢？顺从偶像。 有不知道我这有没有提过，耶利米书在第二章里面他不是讲这样。耶利米书在第二章里面呢，他讲什么？在第九节讲什么呢？他说有这种事没有？哪有一个国家把神换了呢？把神换，哪有这种事？把神换了呢？换了，你看拜偶像很严重的，很严重。所罗门拜偶像，神怎么对付他呢？神用四面的仇敌来去对付他，这大家都知道的。还有耶罗波安拜偶像，耶罗波安拜偶像，神怎么对付他呢？神呢就告诉他说，凡是你的后代死在田里的，要被这一个飞鸟吃。拜偶像，这是拜偶像。还有东南半岛，我们看见东南半岛的产，半岛就是越南、辽国，还有高棉的产。他们惨到什么地步呢？你看啊，就他们逃出来，有时候遇见海盗，妇女就被强暴；有时候遇见海盗呢，那么男人呢就被屠杀。那么有的人怎么样呢？有的人遇见风浪就藏身海底。为什么缘故这么惨呢？因为那一带是拜偶像的一个地带。拜偶像的地带，那么拜偶像既然这么可怕，耶利米说哪有一个国家把神换了呢？把神换了，你看呢、拜偶像，你不必用心，你口拜，你心可以不必拜，不必拜，你在庙里面拜，你在家里面不必拜，是不是？你拜偶像，你口拜，你心不必拜。你在这个庙拜，你家可以不必拜。那么而且偶像怎么样呢？偶像他没有什么要求，没有什么要求。你做人是君子也好，你做人是小人也好，他不会干涉。你生活圣洁也好，你生活污秽也好，他对你也不会责备。偶像他怎么会有要求呢？偶像他怎么对你干涉呢？他怎么会对你责备呢？但是拜真神不一样，拜真神，怎么样说拜真神不一样呢？因为神是一个灵，你拜他一定要用灵，用心灵。这个意思说，神既然是灵，你拜他一定要用心灵。既然用心，就说你不只是口拜，你要心拜。那么既然是心灵呢，是什么意思呢？你外面所有的应当出于你里面所示的。你拜真神，神是灵，你拜他必定要用灵。那么既然用灵呢，你外面所有应当是里面所示的。对，但是今天我们不是，今天我们常常外面所有并不是里面所示的。我们外面有什么呢？我们外面有谦卑的话，可心里面并没有谦卑的心。就我们外面有客套的话，可心里面并没有客套的心，没有客套的心。我们因为外面有爱心的话，可是里面并没有爱心的实在，没有爱心的爱心的实在。那么还有呢，神怎么样呢？他有计划，你就要参加，你要参加。他要万人得救，你就得去传去报，你不去传去报，万人怎么能够得救呢？他要建立教会，你不但是信徒，而且你是肢体，你是肢体。可是今天很多信耶稣的人，他只信徒，他不是肢体，他不是肢体。你看耶稣在世界上他33年，他死了，他不活了，他升天。可是以赛亚书53章明明讲到他要延长。那么怎么延长？就是说你的身体就是他的身体，就是他的身体，让他继续可以献给每一个世代看。那么既然你的身体就是他的身体，要用着你的身体来彰显给每一个世代看。所以呢，你不荣耀他，他就干涉；如果你羞辱他，他就责备。这个拜真神是如此的，拜真神就是如此的。那么偶像呢？偶像根本是虚假，根本是虚无。 他没有计划叫你去参加，他也没有形象也要求你去彰显，没有偶像，没有，他没有计划叫你去参加，他也没有什么形象要求呢你去把它彰显出来。所以耶利米哭，他们把神换，把神换。那么为什么说把神换呢？因为呢不必用心，用心，你口跟心不一样不要紧，你外面跟里面不同也无所谓，一个人如果口跟心不一样就是不要紧，他的外面跟里面不同也就是无所谓，无所谓，我说我的，我行我的，谁也不能干涉，谁也不能责备，这就是把真神换，把真神，把真神，就是把真神换了，把真神换。那么当时讲到拜偶像，今天我们拜真神，我们就跟拜偶像一样，拜偶像也。很多人拜神就跟拜菩萨差不多，跟拜菩萨差不多，这是当时的一个光景，当时这是那个以色列要亡的时候一个光景，要亡的那一种的那一种情形。那么所以神在这里说什么呢？他讲到我厌恶你们的节期，厌恶你们的节期，我厌恶你们的严肃会，严肃会，我不厌纳你们的繁祭素祭，平安祭，我不也不听你们歌唱和弹琴的声音，弹他的声音，他只愿意什么的公平公义滔滔，他愿意这样，那么这是讲什么事呢？这是讲到敬虔的事，敬虔的，就是为什么借其他厌恶？为什么严肃会他也厌恶？为什么平安祭、素祭、燔祭他都不接纳？为什么唱歌的声音他不听？为什么弹琴的声音他也不听呢？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切都不是出于内心的，不是出于内心的，这些不过是一套外表的仪文。当时犹太人已经把那个时候的信仰已经变成一套外表的仪文。外表的疑问，好像说讲爱心，爱心并不是言语，爱心并不是文字，爱心是什么呢？爱心是对人实际的一个帮助，实际对人实际的帮助。爱心呢？爱心不是文章，不是这些，不是这些东西。好像说讲圣洁，当时的圣洁是什么呢？圣洁应该除去身体跟灵魂一切的污秽，身体是外面，灵魂是里面。圣洁应当把外面的污秽除，里面的污秽也是除，也是除。圣洁就是不随从今世的风俗。不顺从空中掌权的首领，不放纵肉体的一个私欲，那么圣洁呢？不随从心中所喜好的去行，这是叫做圣洁。可是当时犹太人怎么样呢？当时犹太人不过是什么呢？不过是变成一套回入门的时候就洗脚，吃饭的时候就洗手，就洗手，这叫做圣洁。这叫做圣洁，所以他们已经把圣洁就变成一套外表的仪式，或者变成一套外表的一个举动，就是好像我们今天所谓对神的敬畏，就是礼拜天报一个道，报一个道。那么这里这个阿摩斯说什么呢？他说五一愿公辟公平，公义公平。所以敬虔是什么呢？不是一套仪文，敬虔力是什么呢？是一套实际的做人跟生活，实际的做人跟生活。那么所以这个敬虔应该就是实际的生活。如果敬虔不过是一套外面的东西，那么节期再多，严肃会的再隆重，都是神所厌恶的，都是神所厌恶的。敬虔不过是这一套东西，是他所厌恶的。那么凡祭平安祭再多，他也不会接纳。 不会，不会，无论什么声音再美好，他也不会欣赏的。他也不会，他也不会欣赏。这是他讲到教会落到黑暗，黑暗里生，把这个金钱的事情已经变成一套外表的日子，跟外表的一个仪式，仪式。那么他最后，他讲一件什么呢？六章四节到六节，他讲到你们堂恶，你用大碗的酒，来喝酒，你不为肉色的这个苦难担忧，今天基督教会不为肉色的苦难担忧，肉色苦难担忧。那么肉色代表什么？肉色就代表基督。为什么肉色代表基督？因为父亲爱他，兄弟妒忌他，耶稣也是父亲爱他，兄弟妒忌他啊。肉色被卖下埃及，埃及，他受苦以后的，荣耀。那么耶稣基督他也照样，他来到这个世界，他钉十字架以后，他戴上冠冕，所以又是第一表耶稣基督，对吗？那么耶稣基督跟教会呢，教会的苦难就是耶稣基督的苦难，耶稣基督的苦难。那么今天教会有什么苦难？有什么苦难？上面几点我已经讲了，厌弃顺回，现代人不把属灵的事当作一回事，当然，而且怎么样呢？而且讨厌这回事，这是教会的苦难。那么什么是教会的苦难呢？他随从偶像，随从偶像。那么现在的人呢？虽然不把真神呢，不把真神当真神拜，现在的人呢是把真神当假神拜。真神把当假神，就跟把拜真神跟拜菩萨差不多，拜菩萨差不多。这是教会的苦难，教会的苦难。那么他厌恶戒旗，他也不悦纳他们当时的祭物，不听他们的声音，因为他们把这些敬虔的事呢，已经变成一套外面的举动跟外面的仪文。对，这是教会的一个苦，教会的苦难。那么你看，今天我们看有多少人跟教会的苦难，为肉身的苦难担忧呢？就今天到底有多少人，他们对教会的苦难跟神一同表同情呢？一同表同情。那么今天教会落在这个苦难的里面，我们人不担忧，我们人也不表同情，原因何在呢？他说你们躺卧在象牙的床上，你们书生在榻上，躺卧在象牙床上，书生在榻上。说穿了，今天教会人不为肉身的苦难担忧，最主要一个缘故都是顾自己，为自己。因为他在这个地方说躺卧在象牙床上，他说书生在榻上，就是为自己，就是顾自己，为自己的舒服，顾自己的舒服。所以人只顾到肉身的享受，顾到肉体的一个舒服，人呢只为地上的事为念，人呢都不为天上的事为念，都不为天上的事为念。人呢只有时间来为自己，但是没有时间来为主，只有力量来为自己，就没有力量来为主，力量为主。所以当时神他伤心，他借着这个阿摩斯呢，他就写出这些哀歌，写出这哀歌。所以黑夜已深，这个社会，你刚才看这个社会的黑夜已深，卖穷人卖艺人没有怜悯心，人很冷酷，人很残忍，很残忍，阻碍谦卑人的道路，叫谦卑人吃亏上当，以至于谦卑人以为此路不通呢。那么结果怎么样呢？所以这个社会的烂娼就越来越可怕，越可怕。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淫乱到一个地步，除去神的愤怒，除去神的愤怒。还有呢，讲到巴山的母牛，女人虚荣呢，所以结果男人为着满足她的虚荣心呢，所以结果男人就去榨取，就去压碎。 就去压岁，这是社会的情形。那么至于教会的情形呢？至于教会的情形，厌弃顺毁，遂从偶像。教会的情形呢？神不要他们的节期，也不要他们的祭物。祭物，教会情形怎么样呢？不为肉色的苦难担忧，不苦难担忧。那么，你看教会如果落到这样一个黑暗里面，神怎么能够在其中呢？神怎么能够在其中？可是啊，阿摩斯他也不尽是讲一些就灰心的话，阿摩斯他也讲一些盼望的话。我们把它翻起来看一看，我们就结束。在第九章11节，到那日，第11节，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像古。那么这里用三个字，到那日，到那日。你在约翰福音书的里面，你可以找到到那日。到那日是什么呢？是讲到圣灵来到的那日，来到的那日，就是说圣灵他要来。来做什么？来做补还的工作。好像幼儿书里面讲到，他说蝗虫所吃的，蚂蚱所吃的，他说这一切神要补还。那么底下就讲到圣灵，可是各位不要忘记，圣灵要有器皿的，要器皿，没有器皿圣灵不能够做工的，不能够做工。所以以利不行，神预备一个器皿，就是撒母耳。就是撒母耳，所以要有器皿的。所以求主啊，让我们看见今天是什么呢？我只有讲一边，黑夜已深。这一生，不论是社会是黑夜已深，不论是教会也是黑夜已深。是美洲的教会，如果我说穿了，大概缩血的成本比较多，灵里面的成分并不太多，缩血的成分，这个社会活动的成分，这是多，这个灵里面的成分不是。所以求主让我们看见，今天实在是黑夜已深，让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的里面，能够恢复像古时一样。所谓古时一样，就像使徒时代一样。使徒时代，你看使徒时代怎么样能够恢复那个光景呢？圣灵来了，这才恢复那个光景。但是圣灵就等人从这一种光景的里面出来。就求主，今天第一个晚上让我们了解在目前的一个光景。地上祷告，谢谢主给我们每一年一度海宣在这里举行聚会。主啊，我们的目的并不是举行一个聚会，我们的目的乃是让你自己的话能够借助你众仆人们能够宣扬在我们中间。主啊，但是我们更恳求你的，就是你自己的话能传出来的时候，能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能够发出果效。主，我们也谢谢你，因为你自己所做的一定不会突然返回，你自己所做的一定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有所收割。主，我们赞美神，求你今天晚上给我们看见社会跟教会的情形，叫我们知道今天的情形如何，我们知道赶紧从这一种光景的里面脱开出来。谢谢主，求主祝福今天晚上的信息，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